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
1989年6月24日，在六四天安门事件过后20天，名不见经传的江泽民成了中国共产党新一任总书记。
江泽民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那个时候，没有多少人知道他。
当时处在这个六四屠杀的那么个巨大的阴影下面，全国的情绪非常之悲痛，非常之低沉，是吧？因为想不到的这么一个结果，谁也没想到解放军对老百姓开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恐怕不会有很多人去，认真的去对待这件事。再说他们也不了解江泽民。
十几年过去了，江泽民作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已经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人物。但是仍旧没有多少人真正了解他。这个占据中国最高统治地位十多年，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的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其真实面目究竟是怎么样的呢？翻开江泽民的官方正式简历，人们可以看到，从1949年到1989年的40年间，江泽民平稳地从一个普通技术人员上升到上海市委书记，甚至在领导干部普遍被批判打倒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也没有受到过任何冲击。这在那个政治运动一场接一场的年代是非常罕见的。
我是只见过他一面，就是198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开一个关于特区工作的一个会议。那个时候呢，江泽民呢是在古牧手下，就是他是一个进出口办的一个好像副主任，他还管这个会议，所以我在这个会议上呢碰到他。当时在这个改革开放还是说封闭继续这个计划经济那一套，是有中央是有斗争的。那么江泽民呢，就是说在这样一个陈云跟邓小平的这样一个矛盾冲突中间呢，他是一个机会主义的实际上我认为他是倾向于陈云的保守派，但他也不敢反对邓小平，所以他就是讲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所以我的印象就是觉得这个人就是一个官僚比较机会主义的这样一个人物。
1989年的春天，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第十个年头。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渐渐摆脱了过去的贫穷和与世界隔离的状态。与此同时，不少人开始有机会认识和了解了那些原来被批判为虚伪、没落的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民主思想。在上海，一个名叫《世界经济导报》的民办报纸，因为倡导言论自由、解放思想，经常刊登一些对现行体制和政策有不同意见的文章和评论，受到读者的极大欢迎，也因此而不断受到来自中共党内保守派的压力。当时在上海主管媒体宣传的市委书记江泽民曾当面对导报的主编清本利表示了支持。
就在这一年的这个春节团拜会上，就是上海的春节团拜会，江泽民看到清本利的时候，就还拍拍清本利的肩膀，意思上面这个事情你不要紧张，这个上海市委呢是做减压器，不会做加压器，不会升温，只会降温，这个你放心好了。那么这个事情，我想跟后面这个事情呢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清本利在看江泽民的问题上面，这个导致了他的一个误判，没有料到就是江泽民在关键的时候，会出卖他。
1989年4月，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大量平反冤假错案而受到人们普遍尊重的改革派领袖胡耀邦，在被罢免了中共总书记职务2年后突然逝世。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学生走上街头，要求政府开放言论自由，惩治腐败，注重教育，希望中国能够真正走上民主自由之路。世界经济导报为此召开了一个纪念胡耀邦的座谈会，并详细报道了座谈会全过程。中国此刻的核心领导人邓小平被普遍认为具有务实的工作作风，他引导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但是邓小平同时也坚信共产党在中国的绝对领导地位不可动摇。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将学生的游行请愿定性为动乱。
发表426社论的前后，开了上海市这个万人干部大会嘛，就在会上宣布就撤秦本利的职务。这个事情呢，弄了以后呢，就火烧起来了。
江泽民关闭《世界经济导报》的行动，虽然引起大学生和各地群众大规模的游行抗议，但却由此赢得了中共内部保守派的欣赏和信任。1989年6月4日清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让全世界震惊的政府对普通百姓的血腥镇压。64事件使同情学生、支持改革的当时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丢掉了职务，而江泽民却因此被指定为中共新的总书记。
因为江泽民上台以后，他接受教训，他是从反面接受教训。他认为胡耀邦、赵紫阳两个总书记垮台，都是因为得罪了陈云，得罪了左派，得罪了计划经济派，得罪了强硬派，所以他要选择强硬。
那个时候说了很多这一类的话，比方说一定要叫私营企业，他叫做什么东西，个体户啊。要把他们搞得倾家荡产，说了很多这种语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反对这个和平演变，就是要收集，把原来的知识分子争得的某些自由要收回，自由市场、市场经济的某些东西要改变，就是要倒退了。
但是今天回忆头一看呢？
但是此刻依旧是中国真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却深深知道，只有继续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才是使共产党能够在中国保持地位稳固的唯一途径。看到新上任的江泽民没能够有这样的韬略和眼光，邓小平于是亲自采取了行动。
邓小平那个时候已经把所有的权利都交给江泽民，军委主席也给了江泽民，那他没办法了，所以叫举家难寻，带了自己的老婆，带了自己的女儿，跑到上海，跑到深圳。
我们几千年了，是时候了。
他当时说谁不改革，谁下台，所以当时就是很紧张当时人家以为又要换人了。
但是为什么没把他搞掉呢？就是因为已经搞掉了一个胡耀邦，一个赵紫阳，都是邓小平亲手扶起来又亲手搞掉的。中国不是有一句话叫做事不可过三吗？据说邓小平当时私下也说过，就不能再搞掉第三个了，不然的话就把他搞掉了，并不喜欢他，一看出能力也不行。江泽民听了邓小平这话之后，他这个当然赶忙就转弯子转回来，按照邓小平的旨意去做。
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要搞得更好更快。
在1993年3月召开的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江泽民正式成为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的江泽民所拥有的头衔之多，地位之高，甚至超过了毛泽东和邓小平。
刘伟在这干什么？不满。
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抓住国民党统治时期腐败和专制的弊端，提出实行新民主主义，从而受到群众的拥护，打败国民党，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中央人民政府，而
且重要的人物。
70年代末，邓小平否定了十年文革中保守、封闭和政治迫害的领导路线，推行改革开放，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策，受到全国上下的一致拥护，从而确立了他的主要领导地位。1997年2月，邓小平去世。此刻，中国的社会发展正面临着许多矛盾和问题，亟待有能力、有魄力的最高领导下决心彻底解决。据官方报道，1998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0%被各级贪官污吏挪用走了。总理朱镕基说，每一年军队经济实体的资本与收入的80%被军队高中级干部挪走。从中央级干部到部长、省长，包括离职的高级干部，他们的一个批示、一个口头承诺，甚至一个电话，就能贷款10亿、100亿元。而这些贷款往往却被掌权者暗中私分，移往国外。官场腐败已成为被老百姓深恶痛绝，也是国家稳定最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历史给江泽民提供了一个施展其治国韬略、赢得民心的大好时机。
因为中国的腐败是一个制度性的腐败，它不能够归罪于个人，因为它没有一个监督的机制，没有一个法律的制度的，舆论的，就是说你要真正的清除腐败，你要必须要有一个机制、制度。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就是要建立制度嘛。邓小平讲要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吧？胡耀邦那个时候都已经在研究了，但后来就中断了。那么江泽民这12年了，居然在这方面毫无作为。
我觉得他有一种 有意识的一种选择，因为正因为整个党上上下都没有理想，他靠什么让人家去支持他呢？就是靠给你很多好处。现在只有这个天禄那个小说里写的嘛，天禄小说有个贪官就讲的嘛，他说现在我们党就是靠着腐败，靠着给大官小官提供腐败的机会来换取他们的支持，所以那话就叫做腐败使我们的政权更加稳固。
当国家最高领导角色的天平出于为维护个人权力的稳固而有意倾向于特权阶层的时候，无情地剥夺普通百姓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不安定就不可避免了。一本《黄河边的中国》道出了今天中国农民的心声。百姓们不怕吃苦受穷，但却要求社会公道，要求政府公平。著名中国问题学者王绍光、胡安刚、丁元竹联合发表文章，题为《最严重的警告》，指出在江泽民执政的这5年期间，中国经济繁荣的背后隐藏了巨大的社会危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失业率最高、最大规模破坏生态环境以及贫富悬殊最大的国家。45%的人对现状不满，城市恶性凶杀案案发率在世界各国中排名第5，拦路抢劫案案发率世界排名第4，贩毒案案发率世界第3，地下非法聚众赌博案案发率世界第1。美国大赦国际报告显示， 2001年4月到7月的三个月内，在中国至少有2960人被宣判死刑，这个数字超过了全世界在过去三年中被判死刑人数的总和。
在我这个祝酒之前，我去弹一曲阿罗哈瓦伊，
一尊折百丑，中国一句话，就是靠一个经济上升了，
开放了啊，进入国际接轨了啊。那主要是谁的功劳？祖鲁吉的功劳，这是恐怕是举世公认的吧，而不是江泽民的功劳。我江泽民在经济上没什么建树，但江泽民自己强调的是一手枪杆子一手笔杆子。过去林彪就有这个话了啊，就是说一手枪杆子一手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靠这两杆子。那么江泽民就接受了这个，就像一搞军队。
1997年10月24日，在邓小平去世六个月后，江泽民一次任命了152个将军，这使他任命的将军总数达到530位，其中上将64个。而在过去的十年中，邓小平只任命了16名上将。21世纪中国的媒体上又一次出现了类似毛泽东时代的对江泽民的个人崇拜现象。像这样的社论或评论员文章每天都会出现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重要版面上，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以江泽民为核心，与江泽民保持一致。2000年6月，江泽民为自己从波音公司订购了价值1亿3千万美元的空军一号专机。50年国庆的盛大典礼耗资160亿，而此时中国农村的农产品价格在过去的四年中已下降了22%，这意味着中国农民在过去的这几年中损失了400亿。炫耀、奢侈、浮华的风气自上而下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它使人们难以看清中国的真实情况。1998年2月10日，朱镕基在中央金融会议上说，中央内部披露全国银行坏账12860亿，银行资金在被贪官们挪用去炒外汇、炒地产、炒股票中耗光，国有四大银行不仅资不抵债，还把民间储蓄的50000亿元用于放贷，而这笔款到了1998年又有一半变成了坏账，血本无归。
所以说按照中国自己的这样一种国营经济的这样一种竞争力，或者银行的那样一种那个欠账啊，国营工厂借了还不起，那中国早就崩溃，不是即将崩溃，早已崩溃。但中国为什么不崩溃？就好像你一个犯白血病的人啊，你每年都有大量的新鲜血液输进去，它可以保持自己。
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近几年来也开始面临专家们的质疑。2002年4月，美国新闻周刊亚洲版发表特别报道，认为中国目前对外宣称的年经济增长率是不真实的。
在2001年，中国大陆宣称他们的经济增长率为 7.3%， 但香港的增长率事实上却是负 2%， 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香港周边的2亿5千万人创造了 7.3% 的增长率，那么500万人口的香港的增长率不可能是负 2%， 所以这两个数字中有一个是错的。现在你可以告诉我是哪一个，究竟是香港做的比任何人想的都好，还是大陆做的比任何人想的都差？另一个数字也是如此。如果你看最近三年来，中国大陆说他们的 GDP 增长了25%，而电力的使用、能源的消耗仅增长7%，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产生 GDP 需要消耗能源，当人民变得富有，他们会打开电灯电视。世界所有国家能源消耗的增长都稍快于 GDP 的增长，通常高10%。所以你必须解释为何大陆能做到世界上没人能做到的事情。
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上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一个接一个的瓦解崩溃，东欧发生历史巨变，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解体了。随着克里姆林宫的红旗黯然落下，中国成了世界上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站稳脚跟、韬光养晦的对内对外政策。
邓小平非常聪明，在89年天安门事件后，他就明白了这一点。虽然他们能镇压在广场上的学生和他们的同情者，共产党也得做些让步，他们必须在农民和工人的生活上宽松些。但是今天的领导人就没有那么实际，他对任何形式挑战的反应就是马上取缔。
1992年，一种源自中国传统气功的性命双修功法在中国悄然传出，神奇的祛病健身效果和对真善忍的信仰使它在中国迅速地蔓延开来。据1999年公安内部统计，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已达到7000万之众。当1999年7月19日深夜，江泽民在全国范围开始对法轮功进行全面镇压的时候，没有多少人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谁会与真善忍过不去呢？我不明白这点，再一次我对此事不解。
法轮功里没有任何一部分导致这些，法轮功里没有任何一部分会导致社会不安，他们是平和的人群，只想找到他们的位置，寻求内在的平静。我要再次表达我的不解，我真的不明白中国政府为何这么做，我真的不了解他们的
用意。因法轮功受到全国党政那么多领导干部的这个保护支持，因为朱镕基什么这些人态度都是不一样的。朱镕基不是跟他们谈判吗？跟法轮功的人是不是和平解决吗？他就要树立个人权威。
两份中共党内的秘密文件证实了人们的猜测。在1999年4月25日晚给政治局领导的信中，江泽民问是否在幕后有党内高手的策划和指挥。在6月7日题为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抓紧处理和解决法轮功问题的讲话中，江泽民再次推测幕后有政治对手操控此事。于是一场由江泽民直接指挥的对法轮功的全面镇压被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层层下达到全国，并动用了全部的国家机器。这部由同情和支持法轮功的人士采访拍摄的影片深刻揭示出，为了让法轮功群众放弃修炼，当局使用了包括殴打、酷刑、强奸、长期体罚等残酷手段。
为了
拦阻这些法轮功的成员去天安门，他就你到了北京车站到什么地方，就一个个问你是不是法轮功啊，或者是摆个李洪志的像叫你去踩，对不对？而他们这样做的一个前提呢，就是他知道法轮功他会说实话，他不会撒谎，他就利用这一点儿啊，这个你就显得尤其可恶。就是你利用了这个你利用来整别人这个东西，恰恰是别人的一个优点，而你利用的就是你恰恰就利用这个点去整人家，你想想，那你就是在助长一种就是欺骗，一种虚假，所以他在这个道德上这种败坏作用是那个是非常非常那个严重的。
2001年8月，联合国教育发展署公布了一盘录像分析资料，显示出江泽民政府为了制造镇压借口，甚至故意制造了一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案来进行嫁祸。
What is it that worries you so about Falun Gong that you torture, arrest, kill etc. What is it?
对于江泽民所做的这一切，中国的百姓却一无所知。2002年6月，中共宣传部下发文件通知，要求加强管理新闻媒体，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并列出了32项报道记录，其中包括禁止报道官员私自挪用希望工程基金的消息，禁止讨论让媒体成为第四种力量的话题，国际新闻禁止使用西方通讯社稿，对重大事件要以新华社为主，控制负面报道等等。北京市蓝极速网吧的纵火案立刻招来对网吧和互联网的大规模查禁。对人权的极度蔑视和对新闻自由的严重侵犯，使江泽民被大赦国际评为人权恶棍，连续5年被世界保护记者委员会评为世界传媒的10大公敌。人活在世上，受日月精华之照耀，天地万物之养育，父母师长之教导，必然要遵从一定的天理规则和做人的起码标准。孔夫子曾简洁地把做人的基本准则归纳为仁义礼智信。如果一个人连这5点中任何一点都做不到，甚至反其道而行之，那他就是十恶不赦之人。